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书啊。很多人说何长老，你介绍的书第一个不大容易看，第二个没时间看啊。哎，在座的姐妹啊，你去逛这个百货公司，你看到喜欢的衣服是先买回去放着等有机会穿，还是等到想要穿的时候再来买？啊？这样很容易明白吧？因为你买回去用的时候它就在手边，可是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到它再来找它，他不一定被你找得到，是不是？所以适当的购买一些能够将来用得上的属灵的书，这是一种智慧的做法。为什么呢？智慧人储存知识，储存知识不一定都要塞进去，不一定都要背，储存知识是当你要找他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而且很快的就可以帮助你获益。人有求知欲的时候，那个时候读书的效果是最好的。人想买好看的衣服的那个欲望不是常常有的，因为还要钱够、时间够、心情够，还要地方起气氛各方面条件都配合好的时候赶快买啊！我都是鼓励人家这样。那当然书买回去总有一天你会看了啊。今天要给你介绍的第一本书是校园出的，这一本2008年出的，校园纪念他50周年出版的一系列的书，其中一本这本书叫做《拥抱神学》，啊，它的英文书长这个样子啊。这本书呢，你们读书是选题目、选内容，还是选作者，还是选包装，还是选价钱？你不要告诉我都选，我怀疑你有这个能力。作者，真的吗？啊，那这个作者的书呢，对我来讲只要他写的我都会看，而且不止一遍啊。这个作者非常的吸引我，我很想把这个作者的书介绍给全台湾的人。他的书原文叫做《排斥和拥抱》，他这个书讨论的议题，它是一个从圣经然后推展出一套人和人、人和别人、人族群和族群、文化和文化、世界和人之间的一种合适的对待、一种看法。他举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啊，任何的好的思维啊，对基督徒来讲你一定要从圣经开始。你可以读尽天下有智慧人的书，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建立在圣经的思维上，对基督徒来讲那个不是最好的啊。他的整个这本书，他的神学当然是建立在很完整的一个构思，但是它有一个基础，就是亚伯拉罕离开乌尔进迦南这样一个故事。亚伯拉罕需要离开他的语言、文化、家庭、他熟悉的环境，他才有办法进入迦南，对吧？进入了迦南，他才有可能让自己和他原来的文化、语言、家庭各种纠结的关系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他才不会迷恋或者是说懒散在原来自己熟悉的那个生活里面。因为太熟悉、太依赖、太慵懒的东西，你是看不见自己，你没有办法反省自己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然后他进入了迦南，迦南是神应许他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是一个他要去追求上帝给他梦想的地方。弟兄姐妹，其实他去了迦南，上帝给他了应许，他得着了没有？上帝给他两个应许，第一个，你的后裔要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得到了没有？没有，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挣扎，我没有孩子。第二个应许，他要得这块地为业，上帝说450年以后才给你。你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你要离开，去上帝给你的，你又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给你的在今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种想法。我们需要离开，我们需要离开原来的起点，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终点。我们不能迷恋起点，我们也不能没有终点的在中途在那里什么游荡，是不是？我们终归要有一个起点，终归要有一个终点。我们有终点才看得清楚起点，我们有起点才不会什么，才不会离弃我们的起点。讲起来有点抽象啊、哦，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你绝对不能什么只抓住你原来有的，你要冒险，你要跨出去，你要用别人的角度、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文化、别人的生活方式投入在里面，然后回头来看自己，然后用原来的自己看现在的自己，然后用原来跟现在的自己看将来上帝要带给你的那个自己。所以人是活在好几个眼睛可以看到的世界里面，对不对？哎，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是我们很需要的一种能力啊。什么叫本土？要小心，要很小心的去想这两个字的含义。本土不能成为信仰，因为只有本土，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你只迷恋别人，你永远就看不见自己的根源，对不对？我们在这里长大，我们在这里出生，我们在这里生活，这些东西是不能丢掉的，对不对？但是我不能只有这些东西，对不对？亚伯拉罕离开乌尔进迦南，他是用信心活完他这一辈子的工作。这个作者是克罗埃西亚人，现在在美国耶鲁大学教神学，他比我小2岁，非常的优秀。这个优秀不是他神学优秀，是他的神学关怀人的部分非常的动人。他每一本书我看起来都会，对不起啊、哦，会潸然泪下。你们读神学会不会流眼泪啊？动容，会让你动容，就是说他撞击你的是那个很深沉的地方啊、他举个例子啊，我多讲一点，因为你平常你不容易听到这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喜欢讲同性恋的问题啊，虽然我们讲这些问题的人不一定都是同性恋。我们人的性别有两种，一种是生理的性别，这有没有怀疑？这一生下来就定案了， 就不用讨论啊。人有第二种性别叫社会性别，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从小生出来的时候，不管你是男性女性，假设是一个男性男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前三年的时间你大部分跟谁在一起？跟妈妈，妈妈的语言，妈妈的思想，妈妈的面容，妈妈的生活，妈妈的嗜好，对你有没有影响？妈妈是女人还是男人？女人会不会影响男人？应不应该影响男人？那个男人像不像男人？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很喜欢讲这个很 man， man 什么？从社会性格来讲，没有真正的 man， 也没有真正的 woman， 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的历程里面，都有不同的男女，不同辈分的男女，背景的男女，进到我们灵魂的深处，影响我们，塑造我们，你同意吗？那么从社会性格来讲，你是男人还是女人？讲不清楚。单亲跟大家族的孩子有没有差别？孝琪嫁到我们家来，她很辛苦，因为他们家是小家庭，我们家是大家庭。我们家她嫁来的那一年，我们吃年夜饭啊，我姓何，我们吃年夜饭那一晚上，同一个地方有六十几个姓何的，他要从那个最大的到那个最小的通通把他认清楚，他跟我什么关系，这个要费工啊，要费好几年的工，对不对？请问你这样的成长的背景，对一个人，对一个人，对人的看法有没有差别？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啊，同性恋不是只有性欲的问题，不是只有你倾向什么的问题，它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到底人是什么人？人比男人还女人更重要，懂我的意思吗？神造人，然后按着他的形象什么？造男造女，先决定造人，然后用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人比男人女人更根本，你能认同吗？现在讲人权，有没有人讲男人有男人的人权，女人有女人的人权，有没有？
有。
有没有？你告诉我，男人跟女人的人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男，一个是女。
最大的差别是以前的人权是男人在定义。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现在要什么？找回女人的人权。其实女人的人权跟男人的人权都是什么权？人权，你要先把人掌握清楚。还有一个建议啊，有的作者啊，他的书就是每一本都好啊，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为什么好啊？那个一年出好几本的作者，你千万不要买。你懂我的意思吗？写书哪有那么简单？他写书变成那么简单，这个人就什么？太简单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不大可能。一个正常，一个经过一个深思熟虑的，加上信仰，加上对神的认识，加上自己的体会，把它慢慢的提炼出来的内容写成书，我觉得没有两三年，我觉得这个不可靠。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这样的作者，有没有？他的专业就是写书，其实专业写书并不暗示你一年要写两三本书，他那个叫靠书吃饭，这样听懂了吗？他不是反过来要用他自己宝贵的生命见证一个他自己的信仰。这个人曾经自己在塞尔维亚的集中营里面待过，他的父亲是牧师，然后他根据这个经验，他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曾经受过迫害，但是他后来 决定原谅所有伤害过他的人。他的老师很有名的一个老师在德国啊，你知道德国的神学有一个杜宾根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叫莫特曼啊 Muttmann 啊，于根莫特曼。你说和尚他跟我不认识啊，你不需要认识他，但是你已经被他影响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啊。我再举个例子，莫特曼他原来非常的聪明，他16岁的时候立志要学物理或数学，然后就二次大战就爆发了，他被征调到德国的空军，然后在空军里面轰炸西欧。就在他行将结束二战的前一年，他的服务的部队被盟军就是俘虏，他就进入了集中营。莫特曼在集中营度过了他很艰苦的岁月，那个时候他是不到20岁。后来二次大战结束，他以为他可以回到德国，结果没有，他被送到一个英国的集中营，在那边多待了2年。那2年改变了他一生，才有现在的神学家叫莫特曼。他在那2年的集中营里面信主，他决定这一生不再学数学，不再学物理，他要读认识神的学问。在那2年里面发生了一个很稀奇的事啊，这个事是什么啊？如果你是一个集中营，如果你是负责集中营管理的人，如果集中营里面都是战俘，就是你的敌人抓来的，然后现在你打赢了，你准备怎么办？我想最好的就是让他什么回去。我告诉你，在那个集中营，英国的集中营是在英格兰的北边，发生了一件事。在1年半的过程，莫特曼就是他的恩师自己做一个见证，他说那1年半我们的集中营开始上课，开始上神学的课、圣经的课、历史的课、希腊文的课、希伯来文的课，整个集中营的课程是被英国的圣公会包下来做的。你要听我讲哦，宗教信仰的力量在哪里？然后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反复的有从世界各地来的老师到他们的集中营里面教课，就好像一个神学院一样。当然你可以自由，你可以不参加，你可以选课，你可以打瞌睡，你可以不交报告。后来当他信主了，他读了神学，他才发现当时候来过集中营教他课的人都是当时的西欧、北美、北欧最重要最优秀的神学家和圣经的学者。你猜猜看，我们的集中营会不会做这个事？
不会。
因为我们没有文化，没有那个底层。但是他并没有想要说，你如果不觉知我就不放你回家哦，没有这种话。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后来他被邀请参加一个在荷兰举办的夏令会，他还是俘虏哦，飞机送他去哦。有太多的事哦，我们的教会都没有想过哦。然后参加了一个俘虏营，那个俘虏营里面遇到了跟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的父母在德军的轰炸里面死掉了。那个集中营有一个弟兄过来跟他说话，跟他说话，知道了他的来历以后，那个弟兄就把他抱起来，他说你是我的弟兄。莫特曼回忆说，在当下那一刻他的人生完全改变， 他说那应该就是我悔改重生的时刻。他说我第一次经验到人被人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要知道，他知道自己是俘虏了。后来他这个集中营，德国的这个俘虏啊，分三种人，一种人就自杀。你知道上完神学课自杀为什么？他不能够接受他原来是属于纳粹的空军，因为他看清楚了一些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做过的事情，他也没有脸回去了。这是第一种，那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种，坚持要留在英国。你知道整个俘虏营啊，最后让你选哦，你要留在英国就可以留在英国。后来有一批人留在英国，为什么？他说他没有脸再回去，他也不敢回去，他也觉得回到那个故乡已经不再是什么他的故乡。第三种人，莫特曼选择回到德国念神学。所以你要知道，真正读懂上帝心思的人，他怎么生活，他怎么想，这种教会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教会包揽很多事情，包山包海，有没有？看看你能包多久，看看你包的东西能够影响一个人有多深远，这很重要，对不对？当初这些来自全世界最优秀的精英在给俘虏上课，你觉得有没有价值？其实他们只有一个理念，圣经的理念，要爱什么人？仇敌。这个是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虚的，对不对？我们的仇敌只是跟我们吵架的家里人，我们同事跟我们意见不合的就变成仇敌。你还没有看到真正毁掉你全家的仇敌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不要抱他？为什么抱他？没有好的神学信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第二本书是一本啊英文的啊，这是一本这个年轻的学者，他现在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写的是叫做《箴言》的里面的财富和贫穷。这本书写得非常的精彩，他是他05年啊他的博士论文一模一样的，有一个德国啊有一个荷兰最大的啊这种专业出版社叫 Breer 帮他出的一系列，他们这个系列里面就选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士论文作为一个专书。我再讲一遍，如果上帝给你可以使用英文阅读啊，你不要只读你的专业啊，求求你，太可惜了，设法用你可以阅读英文的能力用来多阅读一些和认识上帝有关的事情。我想能够把财富这个事情在箴言里面讲到这种水平啊，这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自己在社会上工作那么多年，天天都在跟钱有关的事情打转，我们深知钱里面的奥妙，对不对？也深知钱里面的那种可怕的地方。那像他们这种纯粹做学术的研究能够进到这个层面真是不容易啊。好，如果你等一下要购买这个书啊，你出去的时候把你的纸条勾着交给我们的同工。这本书呢我现在还在看啊，我已经看不止一遍了啊，反复的看。这本书应该也是他的成名作啊，这个叫 Miroslav Volf 这个人，他是2000年被美国的基督教现代基督教 Today Christianity Today 怎么翻啊，当代还是什么啊，这个是格里汉创办的这个杂志啊，被他们挑选了五位啊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中生代的神学家啊， Dr. Wolf 是其中的一位啊。好，今天我们要来看25章箴言。 我们要进入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只讨论一章或一段的经文。我提醒过各位啊，读箴言不要一节一节的来，要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几章几章的这样来啊。当然你习不习惯没有关系，但是你总要习惯它。请问你有智慧的人讲话会不会有章法？会不会？会不会？会啊。所以你绝对不要低估写智慧的箴言的这些作者啊，他的这种智慧只在一两节中间闪过啊，他一定是从头到尾啊。我要先从经文帮助各位进入这一段圣经啊。我今天只是做一个示范，提醒你，箴言可以像保罗书信这样经得起我们这样一读再读，那种右边读左边读啊，其实你慢慢会读出它原来是非常细腻的啊，一幅很优美的画啊，它不是一节一节的。我们先看段落啊，段落就是通常一个段落它的前后会由一些重复出现的字句把它框出来，有没有？我们常常说话也会这样，先破题，然后最后呢做个结论。破题跟结论事实上是一样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第二节啊，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他这里出现两次荣耀，对不对？一个是神的荣耀，一个是君王的荣耀。如果你去看第二十七节最后倒数第二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所以荣耀头荣耀尾可以帮助我们，哎，这二十七八节的圣经有可能是被这个框起来的。人的思维不可能没有框，对不对？话有没有框？有没有？有没有没有话没有框的话？书有没有框？人有没有框？思想有没有框？行为有没有框？啊，你慢慢去想，我们的问题不在有没有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框。因为你不同的框可以界定出你要怎么样让别人认识你自己啊。第二个我们看第十五节啊，它在一个大的框框里面似乎有两个小框框。十五节提到恒常忍耐可以劝动什么人？君王。君王这个字在第二节有出现，对不对？第三节也出现，对不对？所以好像一到二十七八节是一个大框，这个大框里面再分两个小框。第一个小框是从第二节讲到君王，然后十五节又讲到君王。第一节第二节讲到君王的荣耀，是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上帝的荣耀是把事情弄得更糊涂，是这样吗？不是。上帝是让一件事情和一句话里面存放了丰富的意思，丰富的内涵，这样懂吗？那么君王，一个靠近上帝的人，他就要想尽办法把这一件事情一句话里面那个丰富隐含的含义把它什么找出来。这就是大卫王最杰出的地方。同样的，到了第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如果还是君王的话，有可能第二节到十五节是一个小框。你们看西洋的话啊，最近不是有那个毕沙罗还有那个米勒啊，你看西画它都是横的，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看风景画，它都是天然后什么水山，它 他会把一个画面在什么，在切割的，然后你切割了以后，你在那个切割里面再来什么看那个切割，比如说看天，天怎么画，云怎么变化，然后在天跟水中间它怎么样处理它交接的地方啊，这个都是一个框跟框要结合。然后你看第六节啊，对不起，应该是十六节讲到，你得了密码只可以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吐出来。27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吃蜜过多好不好？不好。蜜好不好？
好。
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事情会说出来？我们先不用着急，但是至少两个框框已经浮现了。第一个框框是什么？君王。第二个框框是蜜。第一个那个大框框是荣耀。这是一种理解圣经，你去注意它的重复出现的字句，所以你不能不佩服当初把我们的旧约圣经分章的人，他是不是圣经读得蛮好的？原来就是一卷呢，就呜呜呜一直读啊，是没有分段的。他不但分段，还把它分章，还把它分节，这个都是后来的人做的事情啊。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啊，25章，不只是25章，整个箴言，不只是箴言，包含我们说的话语里面，我们通常有两类的话啊。我们说的话里面，第一类的话叫陈述，今天天气很好，这个叫什么？陈述。今天热的不行了，这是陈述再加上形容，对不对？基本上你在讲一件事情或讲一个人，那么报纸大部分都在什么？都在陈述，因为是一个报道嘛。但是我们现在报道不是哦，我们现在报纸都是什么？都不是用陈述，都是用那个法院用的那个词汇啊。我前两天看到那个报纸那个标题“国耻”，哇塞！现在这个新闻不是开玩笑啊，它代表谁？我也搞不清楚啊。重点不是说是不是国耻，重点是谁有这个位置来表达这个立场啊。好，第二种语言啊，第一种语言，譬如说第二节，将是隐秘是上帝的荣耀。是这个字啊，将是隐秘，这个是希伯来文啊，它有两个意思，主要的意思不是是，主要的意思是话。Speech 或者是 word 翻成希腊文最有名叫 logos 就是太初有道，那个道。所以在11节，一句话说的合于，这个话就是第二节将什么是隐秘的事。所以我有一个联想，如果你把第二节翻成将话语隐秘是神的荣耀，将话语说清乃君王的荣耀，其实也可以读。重点是第二节到第五节，你可以看得出来，天高地厚，君王的心测不透，除去银子的渣滓，银子就出来，银匠可以做银器。这个都是一种什么？一种叙述，一种描绘，对吗？我们的语言里面很多都是这样啊。第二种就是从第六节开始，这个也很容易懂，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位上站立，然后到了第八节，不要冒失出去。这个爸爸妈妈最多这样的话，老板最多这样的话，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听到了没有？听懂了没有？好了，这种话有没有用呢？吃蜜过多哈是不好的，这种叫智慧吧。再好的话啊，说多了都是会吐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啊，可见得话语的第二种叫做劝勉，是不是？你期待你这一句话可以改变对方的行为，可以改变对方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对方的语言，对不对？你有这个期待，他会不会改变你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两种语言交织在25章， 我们来看啊，我把它做了一个分类，箴言二到五节是陈述，接下来六到十节是劝勉，又回去十一到十五是陈述，十六到十七又是劝勉，然后十八到二十又陈述，二十一到二十二又劝勉，最后二十三到二十八又是陈述。所以啊，我要提醒你啊，讲话要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呢？要把那个要不要藏在故事里面，不要一上来就我今天告诉你三件事，一二三，听懂了没有？好，走了。这个是最愚昧的沟通方式。你是哪一种？还有一种人呢，永远都在说故事，说完了，那你要说什么？有没有这种人？
有，
有蛮多的。两种都是愚昧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在跟你说一些你听起来很熟悉的那个事物里面，塞了一两句，然后正等到你要反抗的时候，哎，他又去讲故事了。就是你的节奏是被他什么在带动的啊！你不要看啊，这个能耐，现在我们具有这种能耐沟通技巧的人已经很少了。这是一种我们失传的智慧啊！其实圣经里面早就在那里，不动如山，已经藏了好多年。那虽然我们现在自认为我们是一个很会沟通的啊，那我现在看过我的年轻的同事，他们那个 MSN 上面写的那个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都不飒飒，不飒飒。 OKOK Jesus，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啊。但如果你很 enjoy 这种沟通的话， go ahead， 继续吧啊。总有一天你遇到我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你要怎么跟我沟通。你跟我说 OK， 什么叫 OK？ OK 什么？你为什么要 OK？ 哎呀，我们已经慢慢的啊，要重新把这个能力找回来。下面一点啊，这一段经文里面在描述陈述的时候，他都在那个描述的人物的社会的身份上面，他有一种琢磨啊。譬如说第二节，将士隐秘乃神的荣耀，将士查清乃君王的荣耀。虽然都讲荣耀，他讲到两个描述的对象，一个是上帝，对不对？一个是君王。同样的，到第五节啊，第五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第六节，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你可以看到这两节经文处理的是王跟什么在王面前的人。如果你在一个组织里面，在一个公司里面服务啊，你的主管跟什么下面主管管的这一批人，你的同事们，其实他们之间的互动需不需要智慧？需要。你这一群同事怎么看王？王怎么看这一群同事？这一群同事之间怎么样彼此相待？这个里面有没有智慧？这里面说话重不重要？这里面怎么样跟人家相处的态度重不重要？你慢慢可以看啊，箴言其实非常有一种隐藏的恩赐啊，这个隐藏是可以找得出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节啊，第八节它里面提到的人物的关系啊，他的社会的关系是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么行。第九节，你与谁邻舍啊，邻舍啊，大家一听就懂嘛，对不对？其实邻舍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比较好的翻译是翻成朋友 friend， 更好的翻译是翻成 fellow 是什么呢？同才、同事、同僚，这样听懂了。那么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有可能第九节你与邻舍争讼，第八节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争讼跟人家吵架，跟人家争执，跟人家辩， 跟人家发生冲突，其实可能是指他们彼此的关系是 fellow。 这个 fellow 是指的哪一些人？如果你从前面读过来，在王面前的人，你跟同事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局语？有没有？有，要怎么做？其实这段经文也提到了啊。然后到了十三节提到差人的人，被差的人，二十节提到伤心的人，怎么会冒出伤心的人呢？等一下我们会讲。然后二十一节出现仇敌，然后二十四节最有意思，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个问题是现在没有阁楼了啊，我们现在就会说最不幸的事情就是娶了一个什么，一个很会念的一个太太啊，就是谁谁的嘛，就是很讨厌，很吵啦，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就会说，弟兄常常就会读这一节圣经，真是有智慧啊。是吗？我觉得你的圣经可能读得不够好啊。为什么呢？这里的妇人啊，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你的妻子，也有可能是谁？是你的母亲，也有可能是你的女儿啊。可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跟你住在一起的人会跟你吵架？就是他嘛，他就是没水准嘛，就是爱念嘛。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啊，箴言不会糊里糊涂写一节经文啊，跟这个摸不到边啊。这一节经文很多人说，难道没有会念的男人吗？现在越来越多、哦、那他也什么，那我也要住到那个上面去啊。所以以后你们买房子都要买什么顶楼加盖哦，是这样吗？哎，这也，所以箴言读成这样，我也是很佩服你了。问题是顶楼加盖有用吗？你如果顶楼加盖有用，他还不是真正会念的、哦、对不对？真正会念的顶楼加盖叫你将抓一个对讲机，他每天还是要跟你讲话。最后到了二十六节，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躺浑之泉弄浊之井。义跟恶的概念在第五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恶跟义啊，在前后都对照出来。所以如果你读二十六节，你单独的读啊，你就要去确认谁是义人谁是恶人，对不对？如果我是义人，我碰到恶人我不要退缩，是不是这样？可是如果你跟第五节放在一起读的话，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这个画面是，你的老板如果是恶人的话，你要怎么做？如果你是老板，在你下面的人是恶人的话，你要怎么做？其实我们的文化在很多的事上是漂浮不定的，对不对？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管理上，在与人相处上，在组织行为里面，我们的价值是漂浮的。今天是这样管，明天是那样管，随机应变，有没有？结果呢？结果不知道，我们好像走在一个深渊里面。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文化最脆弱的地方。我们不要宗教，我们好像什么都可以，其实什么也都无所谓，对不对？那真正碰到关键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我们都会过不去。好了，我把这些经文里面描述的这些对象，他们之间占有的一个社会位置啊，标示出来。我想写圣经的人是有用意的，所以你读圣经的人，你要猜想他是有用意的，对不对？请问你写书会不会有用意啊？还是说，哎，你随便看看，我随便写写的，很无聊，所以就写了很无聊的话，你就把它当很无聊的话看吧。 如果你们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们两个真的是什么，很无聊。但是这样的人现在有，无聊的事情叫人家注意你很无聊，然后鼓励别人无聊，你这是真是无聊。智慧应该是不是往这个方向走。下面一点我们来看啊，这个整段的经文，读经文你要训练自己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这一段经文如果它是有一个头有一个尾，它是里面有一个叙述的脉络，它是要讲一件事情或者是要讲几件很清晰的事情，只是它用一个方式让我们一下子摸不透，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当我们好奇的时候，我们摸不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什么，摸透。最没有智慧的话就是一样就讲清楚的话，懂了没有，这是没有智慧，因为完全没有好奇，完全不需要思想，完全照字面的意思理解，然后就去产生我的行动。其实这个不会造就人，这个只能够支配人，只能够啊误导人。所以箴言的语言读的读的，你要揣摩它这个中间到底它要往哪里去叙述它要讲的这件事情。我试着用几节经文让大家来衬托一下。第六节啊，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第八节，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十一节，一句话说的何以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十六节，蜜吃够了就好了，如果过饱你就会吐出来。同样的，二十六节，吃蜜过多是不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线索衬托出来整个这个经文要叙述的那个信息，好像是在过多、过饱、合宜、不要超过，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隐约的脉络里面慢慢浮现它的经文。如果是这样啊，当然这是一种揣测啊，可能不只是这样，但是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些写圣经的人真的是很有什么，很有深刻的内涵啊。你说现在人不吃这一套了啦，错了，现在人还不知道吃这一套，总有一天你会吃这一套啊。我以前不懂啊，我问你们，你们吃东西啊，是要有人教你吃好吃不好吃，还是你自己就知道好吃不好吃？说，自己教自己好不好吃啊？那你吃过多少家？我认识一个长辈，他年纪很大了，他很自豪。他说我这一生啊，我觉得很自豪的一点就是我吃遍了天下的美味，天下是全世界的美味。他去过40多个国家，这中国更不用讲了，他真是会吃爱吃。我告诉你，会吃的人啊，怎么吃，怎么吃，你们不会吃嘛，说了半天。会做菜的人怎么做？他请我吃过饭，在他的家里。我告诉你，菜要做得好，第一道功夫你就做不到，去挑菜。我告诉你，你要办一桌酒席，光去买你要用的材料至少要1天到2天，如果少于这个时间你不会吃。几个人吃呢？4个人。哎，不是看到萝卜便宜就买，还要跟人家送2颗葱啊，这样就叫会吃啊？不是。有一次我问他这个，哎，你这个菜为什么煮起来味道不同啊？他说因为这个萝卜是在哪里哪里买的，这个蒜是在哪里哪里买的，它每一样东西都在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买的。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才叫好吃嘛，它兜起来就会好吃。 材料的好坏决定了你什么，你怎么做啊，最后的几乎决定了一大半。有一次我在澳洲啊，他们要请我喝咖啡，哎，咖啡我也是蛮专业的啊，我不会做咖啡啊，但我喝咖啡算是够专业啊。他们请我喝咖啡，结果他就很有趣，他让我试，他带了三个咖啡让我试，让我喝三种，一喝当然知道哪一个什么最好喝，他说对，这个是最好的。你知道他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你们也不会喝咖啡吧？他跟我讲了，我也傻眼。他说这三个咖啡是同一个豆子。我说那是烘焙不一样，同一个人同一个 formula 烘出来的。对了，他说你说最好喝的，他下午请我喝是早上才烘出来的，他说第二好喝的是昨天的，第三好喝是前天的。听懂我的意思吗？他说如果真的是水准以上的豆子，只要是当天的哈，管你是意大利的、台湾的、日本的，不管你怎么煮哈，差不多好喝。你听懂我的意思啊？他说那个会跟你讲这个机器怎样，那个塞翁怎样啊，他说那个都是豆子有问题才会跟你讲究这一套，因为基本上豆子好它大概怎么样的烘焙啊不会差太远。所以你回到这里啊，这段经文如果他要我们去琢磨的地方是合宜，那么第五点呢，你可以看到他为了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我自己列出来你们可以慢慢的看，不止这十二样啊，他用了非常多的形容，有没有？就如怎么样，好像怎么样。我自己读了这一章圣经，我在跟你们分享预备的时候，我自己就悔改啊。你知道悔改什么？你们读经不会悔改啊？读圣经要悔改，就是我觉得我的语言哈太贫乏。为什么？你看人家说一句金苹果掉在网子里面，再说一句金耳环、金金的装饰、冰雪的凉气、无语的风云、利刃、大锤、快剑。哎，他每讲一句话，他就可以从你周遭的生活里面的体会，你懂我懂，我们都有经验的地方，就什么，就成为他沟通里面的一个内容。你觉得这个难不难？难不难？智慧的先决条件要会生活，对吧？这个糊里糊涂生活的人呢，你不用有智慧，因为风雨都对你没关系。可是对他们来讲，周遭的每一个事情，不管是自然界的或者是社会的生活的，每一个发生的事情都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生活的素材，都是他沟通的素材。哎，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讲话讲的太多，道理太多，那个很生活的部分太少，这个要悔改。你知道耶稣基督讲话最精彩的是什么？就你听不懂，但是你要回去想呢，越听什么越懂，又好像什么听不懂，因为你不能一听就懂，一听就懂就没有人要一直读圣经了，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你又懂了，哎，我比以前懂了，可是好像还不是那么懂啊，再继续的读，读了30年以后，哇，真是很精彩啊，但是还是不是那么懂。哎，这就是智慧的言语，它永远引起你的好奇，永远鼓励你一直往前去追求。好了，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到底要跟我们诉说什么样的信息啊？我们要回到前面第一页啊，第一页里面下面经文的语句啊，这个类型其实它很有层次，对不对？第一个部分是陈述，第二个部分劝勉，陈述、劝勉、陈述、劝勉、陈述，陈述起个头，然后陈述结一个尾，对吗？ 这个我想不是一个偶然，这应该也是一种智慧人表达的一种特质啊。这个特质就是说，如果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沟通的话，他里面真正要我们注意的可能就是在第二到第五节，因为它是整章圣经的一个什么，等于是一个 introduction 啊，一个前言。如果它是前言的话，你看第二节到第五节哈，整个经文是处理什么人？君王，还有君王面前的人。所以你再看第一节啊，就特别有意思。以下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其实下面这段经文你不用怀疑，什么人在说？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在说什么内容？所罗门的箴言。什么人在听？在西西家王面前，在他的宫廷，在他的政府里面服务的这些可能年轻的官员，然后他们边听就什么，边做笔记。所以这个对象跟这个说话的人决定了第二节到第五节为什么他会注意在这些人彼此之间的互动。如果这个是对的，他就引导我们继续往下面走啊。箴言特别是二十五章，别的箴言也差不多，它有一个特别的形式叫对偶，有没有？什么叫对偶？就是双句啊，就像我们中文的对联一样。对联就是两句两句两句，对不对？诗的话都是双句啊，没有单句的啊，要么四句，要么八句，十六句啊。这个对偶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啊意思，可以丰富，可以延伸，可以彼此互相解释。譬如说第二节到第三节啊，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第三节，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请问你这两个圣经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他都在讲君王，都在讲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奥秘，其实是不是那么快就可以测透的？你要去追求他，你要把他找出来。有一些人上帝给他恩赐带领我们找出这个其中的含义，他叫君王。我们现在的君王是搞政治啊，我们现在的君王不会造就人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真正的君王是要帮助人来什么探索上帝的奥秘，不要以人为自满。可是上帝的奥秘天高，天有多高没有人知道，地有多厚没有人知道。那君王的心呢？君王是人，君王的心为什么测不透？为什么啊？你知道西方啊，马基维利的传统啊，他说跟我们东方的这个叫什么墨家讲的是一样，说我们君王要有什么，要有一种驾驭术，要让下面的臣子啊天威难测，恩威并济，有没有？永远都让他服服帖帖的，今天看你是笑，明天就看你是怒，反正摸不清楚你到底在想什么。这个是一种驾驭术，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相信。但这个经文你不觉得很特别？他的意思我慢慢揣测给你听啊。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有讲到，他说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可是呢没有人可以什么参透他。所以真正的君王，你如果你追求的荣耀是把上帝很丰富内涵那个话语作为里面的荣耀把它找出来。所以当你这个君王是这样子定位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和上帝那个创造的荣耀有关的。当你这么想这么做的时候，你也这么去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想的事情没有人摸得到，只有什么人摸得到？ 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对不对？你常常觉得基督教基督徒在一些地方，我们常常想一些事情都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别人都觉得我们这些人啊，天真糊涂愚昧固执霸道，有没有？但是不管你怎么描述就是不一样嘛。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看这个问题的起点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觉得上帝说这个是不要这样做，对我们来讲这个理由是相当充分哦。我们去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对的时候，我们是从神给我们的思想去想的。所以当一个人追求神的荣耀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其实世界上的人是什么？是测不透他的，但是其实也很容易测透。所以属主的人啊，有另外一种的奥秘，譬如说饶恕别人，在以弗所书他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成为一个身体，中间隔断的墙拆掉了。我告诉你，在圣经说这是一个奥秘。现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为什么要原谅你？明明是你做错了，对不对？我不叫你赔，我已经什么，对你很好了。可是基督徒不是，要从心里什么，饶恕。你觉得测不测得透啊？你到底这个家伙在想什么？你有没有病啊？有病，我有基督病。我什么事都会往那里想。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就是这样。他领养了一个孩子。他领养了孩子以后，好像半年，他再请那个领养孩子的母亲和他的姐姐，他们再见面，然后他再问那个母亲和那个姐姐，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弟弟被他领养，问他们，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们真的愿意割爱你们自己的骨肉吗？你知道啊，我们这个文化里面领养，一旦领养到我这里来啊，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是不是深不可测？很难解释我们在想什么。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属上帝的心。所以当你两句两句一对一对的来读这个经文，我已经帮你列出来了，你慢慢去读，然后你就可以从一组一组一对一对的再往前后延伸啊。譬如说11节12节，我很喜欢这个经文，但是我就不信你们读得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什么意思？银网子什么意思？一句话说的合宜啊，重点是说话不是金苹果啊，要说的合宜才是金苹果，说的合宜就是烂芭乐，你知道，听懂了？那么放在银网子里，银网子是什么？其实圣经12节就讲了，所以要一对一对的读啊。智慧人的劝诫在什么人？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晶晶的装饰。所以听的人比较重要还是说的人比较重要？智慧一点，拜托，我们上了这么多了啊，听的人比较重要还是说的人比较重要？金苹果银网子哪一个看起来美？都美，相得益彰。一个有智慧的劝诫要说给什么人听最好？顺从的人。所以顺从的人就像那个银网子，他就可以把金苹果用一个最有价值最被欣赏的方式领受进来，对不对？所以你喜欢找什么人讲话？银网子。那下一步就你必须要是金苹果。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是金苹果，也不是银网，是烂芭乐丢来丢去，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话只要一句，不需要多，吃蜜过多就什么？
呕吐，
呕吐。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懂了没有啊？你说，你懂了没有啊？你听进去了没有啊？我的天哪，这个不只是愚昧啊，这个真是非常愚昧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你根本不相信你是金苹果，对不对？你也不相信它是什么银网子，你不能决定它是不是银网子，你先要把自己做成一个什么金苹果。一句话，我就不相信有人啊，这个一两的一个一金苹果就这样，就这样每天像你讲话一样，要往丢出去，觉得很开心，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哎呦，我是金苹果，来来来，我懂了懂了，再来，是不是？其实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是话语。如果你这样读，你再往十三十四节读，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服。忠信的使者谁猜出去？王，王猜出去。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叫口信，你懂我的意思？王差一个人去找另外一个王传达我的口信，当面说，其实这个风险很大，对不对？说错话了脑袋就什么搬家了，不是在那里搬，回来也要搬掉了。那么这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顺利的达成任务，对一个差遣的王心里觉得怎么样？他说叫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啊，现在是摄氏三十几度，你最想做什么？吹冷气啊，就喝一些清凉的饮料。可是我提醒你，忠信的使者之所以能够达成任务，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为什么？因为他一句话说的合宜，他说到位了，对不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沟通讲一大堆，根本人家没有在听，因为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丢到网子里面，你都是丢那个什么篮外空心，不能得分的。我们常常讲话是边讲边想，有没有？边想边讲，有没有？然后察言观色再编，我的编不是左边右边的编，是编剧的编啊，边想边看边说，然后怎么还没有再来？这个是很愚昧的啊，这不是一个沟通，这个基本上是在什么？是在测试啊。人的话不要把它弄成那么不值钱，那么不值钱没有价值了以后，等到关键的时刻你讲话根本没有人听。话可以开天辟地，话也可以让人气如敝屣。同理，你再往前读啊，如果往第九节第十节，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如果是王面前的人，他们年轻人彼此争论的时候要学智慧。什么样的智慧？争论的时候只要找当事人。我们现在争论的时候不是这样，对不对？哇，要比什么？比关系嘛。哇，带了一票子人，有没有？见证人甲、见证人乙、见证人丙，然后要把这个声势做起来，输人不输阵。我说不过你，但是什么？我气势不能输给你。这个不是智慧。真正我们现在的困难是，我们通常该沟通的人我们怕跟他沟通，对不对？我们不需要沟通的人我们找了一头拉苦。而且我们很多话，我自己就常常听到很多人跟我讲一些话，其实都是什么他应该跟别人讲的。为什么要跟我讲呢？他说我现在问问看你啊，我这样讲跟他讲合适不合适。我说合适就合适吗？你要跟我讲还是跟他讲？他说我跟他讲。我说那你就跟他讲啊。没有啊，我要跟他讲之前我先问你，我这样讲合适不合适嘛？我说的不合适就不合适嘛。他说和尚啊，你是什么意思嘛？ 我就是要他直接去找那个人讲他现在心里要讲的话。我说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讲这些，你问我的意见，其实我不会告诉你我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去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苦头，这些人呢，就是讲的时候后来去讲了、啊、讲到一半，哎，何长叫我跟你这样讲的哦，这个就变成了不可泄露人的密室哦，听到了会臭骂你的哦，你自己心情也不好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被人家栽赃，你知道吗？恶名在外。当然我不是很介意，我只是告诉你，夫妻之间或者是同事之间要去面对面沟通的好不好不重要，只有你们两个人沟通最重要，对不对？没有必要，绝对不要把两个人的沟通告诉什么第三个人啊，这个是要学的啊。很多事情啊，我们现在就是有的姐妹啊会试探弟兄哦、啊。你们刚刚到底说了什么？你们两个人，两个男人在那边说了什么？说啊，说什么？说啊，说来听听嘛，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这个世界上连我都不能说，那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会不会？不要往这个方向去操作啊！这个操作的方向，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别人。我觉得真正的诚实不是什么都说，真正的诚实是要寻求神的荣耀，把智慧彰显出来。最后我讲一处啊，如果这整段的经文是这样的话，那么伤心的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看十七节，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请问你，我们彼此的关系要不要建立？
要。
建立的话，要不要彼此来往？
要。
来往的话，要来往，但是不要什么天天串门子，吃蜜过多就什么吐出来啊！你再好的朋友天天来搞啊，谁都受不了，你也受不了。而且常常呢，我们是那个天天要去邻舍家去搅和的人。第十八节，做假见证陷害邻舍。什么时候做假见证陷害邻舍？这个邻舍是什么人？就是你天天往来的人。你知道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但是它一定会发生。当它发生的时候是一种伤害。十九节，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都在邻舍里面打转。二十节，伤心。为什么会伤心？因为你在患难的时候倚靠一个什么你觉得他很够意思的人。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够意思？因为你们常常往来，这样听懂了吗？其实常常往来会模糊你跟他之间的距离，一个合宜的距离才有合宜的话语，合宜的话语才能够造就人。每天腻在一起啊，看不清楚自己，也看不清楚别人，话也说不清楚，有没有？就在那边打转。回到刚刚那个妇人，有没有？住在房顶的脚上，不要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我的第一个理解，这是一个比喻啊，因为他一直在用比喻，就如好像啊，所以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要表达的是23节，北风生雨，残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你知道啊，那个妇人啊，天天跟你念念什么？念一些别人的事情，对不对？念别人的事情会让你什么生气，或者念你一些不是真实的事情会让你生气。生气你会怎么做？你会伤害别人。那怎么办呢？我们保持在 再多一点的距离，这样听懂了。前面是扫王来，已经把距离什么定义一下，现在你碰到这种人再什么再远一点。你说何长老，我们要有爱心啊，这样就没有爱吗？爱的前提是真理啊，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别人是谁，你这个爱才有办法真正自主性的有深度的操作。腻在一起不等于都是爱，爱必须要认识神的荣耀。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口舌，保守我们跟人相处的关系，保守我们阅读箴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主，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你全备的教导，我相信你的指教能够查验我们的心。主，我们不只是在调整我们的语言，调整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其实我们是在调整对上帝的认识，我们是在寻求自己的荣耀，上帝的荣耀，还是君王的荣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君王的智慧，把神那测不透的奥秘借着你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